播。好，我们已经讲了几堂，三堂哈，我们讲了三堂神的国，这一次讲第四堂哈，约翰福音十八章36节37节。
我的国不属这世界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，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，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。比拉多说，比拉多就对他说，这样你是主王吗？耶稣回答说，你说我是王，我为此而生，也为此来到世间，特为给真理做见证，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。
谢谢。这里耶稣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。好，那所以我们知道在我们所看的这个世界里面其实有两个国。好，就是一个是看得见的世界上的国，还有一个是看不见的国，就是神的国。好，那耶稣说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，我的国如果属这个世界呢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，好，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。好，那地上的国呢，大部分都是要去征战去得来的，好，一点一点用枪炮啊，哈，我们去征战去赢得这个国土越来越大。好，但是呢，神的国是怎么样来临到的呢？神的国是借着耶稣的死而降临的。好，所以这个神的国要临到。是不一样的方法，他不是用去争哈、去抢哈、去打败别人，不是，神的国是借着神儿子的死掉来让他天国降临。所以耶稣还活着的时候神的国还没降临，所以耶稣一直说天国近，是不是？约翰说天国近了，你们要悔改，耶稣来了也是说天国近了，你们要悔改。所以道成肉身的耶稣在地上，神的国还没降临，他到他死掉的时候。好，所以在有一个地方呢，我看哈，是在路加福音第九章，对，路加福音第九章哈，27节到36节。
约有八天，耶稣带着彼得、约翰、雅各上山去祷告，正祷告的时候，他的面貌就改变了，衣服洁白放光。忽然有摩西、以利亚两个人同耶稣说话，他们在荣光里显现，谈论耶稣去世的事，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。彼得和他的同伴都打盹，既清醒了，就看见耶稣的荣光，并同他站着的那两个人。二人正要和耶稣分离的时候，彼得对耶稣说，夫子，我们在这里真好，可以搭三座棚，一座为你，一座为摩西，一座为以利亚。他却不知道所说的是什么。说这话的时候，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，他们进入云彩里就惧怕。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，这是我的儿子，我所拣选，你们要听他。声音住了，只见耶稣一人在那里。当那些日子，门徒不提所看见的事，一样也不告诉人。
谢谢。当耶稣跟他们讲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站在这里的，有人在每场死位以前必看见神的国。好，那我们知道神的国的降临是什么时候？是五旬节。好，五旬节的降临。那可是呢，在这个地方登山变相，这个好像是天国降临的一个小影。为什么？你看在三本福音书你都可以看见，当耶稣讲了这句话以后，他说 你们站在这里的，有人在没尝死味以前必看见神的国。他接着就说，说了这话以后约有八天，就接着讲这件事。另外讲到说过了六天就讲这件事，好像这件事登山变相的这件事跟耶稣讲的那个神的国是有相关的。就是耶稣五旬节神的国才大有能力的临到，但是呢耶稣他在五旬节之前呢，他有一点略略的把那个他的国的荣耀的威严哦，向这三个门徒彼得、约翰、雅各显现。好，那所以彼得他在彼得后书第一章就有讲到，他说我们亲眼看见他的威荣，不是听从人家那个荒谬的言语，他说乃是我们亲眼看见他的威荣，人子那个在他的荣中显现是何等的荣耀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耶稣他们以前这些门徒认识耶稣都是从外貌来认识耶稣，只从肉身来认识耶稣，而就在这个登山的这个时候呢，耶稣正在祷告的时候，好，这里路加福音第九章二十九节讲到说，正祷告的时候他的面貌就改变了，衣服洁白放光。好，那个在马可福音第九章那里讲到说，那个他启蒙的更详细，他说那个衣服放光极其洁白，地上漂布的没有一个能漂的那样白。世上的国没有办法做出神的国的任何一点材料来的，他的衣服那个那么白，极其洁白，漂布的没有一个能漂的那样白。好，然后呢忽然以利亚跟摩西就向他们显现，他们就去跟耶稣说话。那在路加福音第九章这里讲到，他们在荣光里显现呢，谈论什么事呢？耶稣去世的事，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。当神略略把他国度的那个荣耀，那么荣耀向他们显现的时候，摩西跟以利亚来，他们跟耶稣在谈什么事？谈耶稣去世的事，去世的事。所以这个国跟耶稣的死是这么重要的关联。耶稣必须死，神的儿子要去世，他的国才降临。所以今天我们要让神的国降临在我们的身上，我们也要很留意死掉这件事。我不是叫你自杀，就是说我们在日常的生活里面常常留意向自己死掉这件事。可是我觉得基督徒很少明白这件事，大多数的讲台都是在讲恩典恩典啊，你如果信耶稣你就有这个祝福啊，有那个祝福啊，这样子嘛还不错，所以我愿意信耶稣。那这个可是呢，信耶稣以后呢，接着就是我们上个礼拜讲的，他那个道呢是在土浅石头地上，都没有往下扎根。我们讲到那个我们上个礼拜讲到芥菜种，对不对？讲到面教，那个芥菜种就是那个种子就是要埋在地里面，然后呢那个种子就要往下根，一直往下扎，往下扎，那个根要扎得越粗越深，那个上面长的根基才会稳，否则风一吹就倒下去了。所以基督徒，你要让神的国降临在你的身上，要让神国度的威严荣耀成形在你身上，不是借着人家为你按手祷告你得到恩膏就有了，是需要在人家看不见的你私底下的生活里面，你如何的向自己死，向自己死。而一般讲台很少讲这方面，因为讲这方面就很多人不信耶稣。我信耶稣就是要快乐嘛，来教会就是要快乐快乐嘛。不是的，来教会不是要快乐，你要快乐要去俱乐部才会快乐的。你要得到那个永恒的喜乐，神的国在你身上是真实的，是要死掉的。 为什么？因为你天然人不死掉，神的国没有办法成型在你身上。我们上礼拜讲到那个所有的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，我们如果体贴我们的个人，我们要发脾气就发脾气，我们要嫉妒就嫉妒，好，我们要这个猜疑就猜疑，我们常常顺着自己的情绪的一直去发作。他说这等人不能承受神的国，对不对？因为神的国是这么洁白，这么荣耀，是这么圣洁，这么充满了荣光。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承受神的国的人，多么需要留意我们里面要充满了光，充满了光。好，那这个神圣的事是何等神圣，是天父亲自来为耶稣做见证。那彼得呢，乱说话说惯了，所以不知要说什么呢，总还要挤出一点话来说哎呀，我们就在这搭三座棚好了嘛，哈。忽然间呢，一朵云彩来了，哈，那遮盖他们，然后就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你们要听他。彼得他们虽然看见耶稣行了那么多的神迹，哈，那每次行神迹，耶稣离海，耶稣五饼二鱼啊，那个喂饱五千人，耶稣叫他撒网，在这边哦，就鱼就捞起来，甚至网要破裂。那彼得经历这么多神迹以后，他每次就对耶稣会有一个敬畏。可是呢，人哦就是这样，你对这个人很敬畏啊，啊，你知道，嘿，他是神的儿子，可是你跟他处惯了呢，又容易随便了。人就是这样，那彼得呢跟耶稣处惯了，有时候又忘掉他是神的儿子，所以他讲话又会随便了，而且他还会指导耶稣，哦，不可，你问不可这样，好像他比耶稣还聪明，知道该怎么样。虽然他是好意，但是人活在天然里就是这样，很不懂敬畏，不明白神国的事。那可是呢，天父一来为耶稣做见证，他说你们要听他。这时候彼得他们就吓死了。我们从那个彼得后书第一章，我们稍微看一下，你就可以知道，看得更清楚啊。在彼得的晚年，好，晚年他的书信里面他怎么说哈？彼得后书第一章，第12节到18节。341页，旧约两段圣经341页，啊，新约两段圣经341页，彼得后书第一章12到18。
你们虽然晓得这些事，并且在你们已有的正道上坚固，我却要将这些事常常提醒你们。我以为应当趁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提醒你们，激发你们，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。正如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，并且我要尽心竭力，使你们在我去世以后时常纪念这些事。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，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，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。他从父神得尊贵荣耀的时候，从极大的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我们同在他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。
好，谢谢。那彼得呢，他在他晚年的时候，他特别的跟他们说我们是从极大荣光之中，好，极大荣光之中听见那个声音，好，有声音出来像对着耶稣做见证，告诉他们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好，那所以你知道耶稣那个就正在祷告的时候忽然间改变了，这给彼得一个很深的认识。他认识原来他所看见这个肉身的耶稣，没有加行美容的耶稣， 里面蕴藏着天国极大的荣光，一向他显现那样子的荣耀。好，那所以彼得呢，他就明白，他说我们这个肉身啊，只是一个帐篷而已，我们肉身只是一个帐篷。好，那他也知道他将来他即将要脱离这个帐篷。好，所以他知道他脱离帐篷时候快到了呢，他要把最宝贵的事一再的再提醒这些信徒们。好，要激发他们。他说我以前啊，他说你们虽然已经晓得，但是呢我还要常常提醒你们，还要常常提醒你们。好，激发你们。好，要尽心竭力的。好，他说我要尽心竭力，使你们在我去世以后时常纪念这些事。我们肉眼所看见，耳朵所听见的，我们好容易就忘掉，真的很容易忘掉。我们即使肉眼现在看到一个人死里复活，哇，已经死掉，然后接着祷告就复活了，你会不会因此记好久，知道哎呦，神真的那么奇妙，那么伟大，以至于你一生好好的敬畏主，非常的顺服他，会不会？不会。所以为什么圣经上讲说人心哦，真的比万物都诡诈，坏到极处。我们这个人是太容易忘掉，而且很虚谎，很虚妄，很容易忘恩负义，很容易忘掉这位神的可敬可畏，很容易就随便。你看那个出埃及记就知道，出埃及记、民数记，你都很清楚看见以色列百姓就是这样，看见那么大的神迹，很可能你说哎呦，他们怎么会这样，我如果这样亲眼看见那个红海分开，哎呦，我一定永远敬畏神了，我再不敢不听话。会的，你还是会忘掉的，忘掉要顺服神，你还是敢悖逆的。我们人就是这样，所以彼得需要再提醒他们，再提醒他们，当他们知道有一个看不见的国蕴藏在耶稣基督的里面，蕴藏在耶稣基督的里面，而那个国呢，借着耶稣死在十字架上，他肋痕上的枪伤，他流出血，他生出了一批神国的子民来，然后呢，他借着圣灵降临来住在这批神国的子民的里面，他的国度大有威严的一直降临在这些人的身上，他要借着这些人在地上与他一同执掌王权。可是你想，耶稣当摩西跟以利亚跟他来跟他谈论的时候，谈什么？他去世的事。那我们也要很留意，如果我们要追求神的国，我们一定要很留意死掉。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一次我听到一个姊妹就告诉我，她说她有时候有一些事情哦，就在那又有点老自己在那发作的时候，她说她的先生就会提醒她说你要死掉，你要死掉。那她说，因为我先生不是只是这样用这种好像一种属灵的话在教训我，他真的是在一切事上常常向自己死掉，所以我先生讲这个话我就听了进去，我真的就愿意在这些事上向自己死掉。我听得很宝贵，一个人开始明白在生活里面要留意死掉，你知道那个神的国就很真实的在他的身上一直的成型，一直的成型。那我们再来看哈，在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三节这里讲到，他说神的神能哦，已经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，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。好，他说神已经借着他的能力，他伟大的全能来告诉我们关于什么是真实的生命，什么是真实前进的事，他已经告诉我们了。好，他说呢， 他说他已经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，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，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。好，你看他说神用他的荣耀跟美德招我们是做什么呢？招我们要来跟他的性情有份。好，那个有份在原文就相交，就是让我们跟他的性情，在他的性情上跟他有相交，有分享，分享他的性情，而且有份于他的性情。那可是你要有份于他性情是怎么样能够得着的？他说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，你要与他的性情有份，很需要先脱掉你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，要先脱落你才能够穿上。好像一杯水，它里面已经有一些脏的东西，你再一直给它倒进好干净的水，它还是脏，它需要先把这杯污水先倒掉了，再倒进干净的水，它才会整杯变得干净了。那我们也是，我们里面充满了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，我们需要一直的脱离，这个叫做死掉。所以神不是那么残酷，总是要我们死掉。他要我们死掉是为了叫我们得自由啊，能够脱离那个从情欲来的那种捆绑败坏的残累，要脱离。所以为什么说要留意死掉？你那个一粒麦子不死，你就不可能结出许多新生命的籽粒来，所以要留意死掉。神给我们很多机会，死掉的机会，像我们上个礼拜讲到说，在这个我们等一下再看彼得后书。我们上个礼拜有讲到这个神讲到神国的时候，耶稣讲到神国的时候，他讲到什么种子？哈，他讲到那个撒种的比喻。哈，他讲到他的道撒在人心的里面有几种情形。哈，我们可以再稍微看一下哈，因为我还有一些未了的话，我们再看一下路加福音第八章。上个礼拜我们有讲到路加福音第八章哈，14节到15节。
那落在荆棘里的，就是人听得到，走开以后被今生的思虑钱财厌乐抵住了，便结不出成熟的籽粒来。那落在豪土里的，就是人听了道，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，并且忍耐的结实。
好，那这里讲到他说神的道呢，有的是落在那个路旁，有的落在土浅石头地上。好，那接着他讲到有的是落在荆棘里。好，他说哪些是荆棘呢？就是一些今生的思虑。好，今生的思虑，你想哪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不会有今生的思虑？这是很自然会有，而且年纪越大那个今生的思虑就越多。好，那所以老人家到后来就是不知不觉，他很爱他的儿女啊媳妇啊，他就是会一直念一直念一直念，因为他自己头脑被今生的思虑充满了。好啊，所以就是一直会念念着他们，然后呢年轻人就嫌他很烦，哦，很唠叨，可是等到自己老了呢，自己又完全一个样子。好，今生的思虑。那我们有很多会一直去想着我们的未来。好，耶稣刚刚讲说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，那我们就很需要明白，我的思虑里面常常想的都是这个世界上的事吗？因为他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嘛。好，那我们需要知道，如果我是一个神国的子民，我是常常在为神国着想，还是我的思虑都常常在为这个世界着想？扫罗，不是扫罗，旧约讲到以扫，雅各的哥哥以扫。以扫呢，他在现代人看起来其实是蛮好的一个人。好，他怎么样呢？以扫他是人家都蛮羡慕，因为他身体很强壮，好，然后呢生活也很有品味，好，很喜欢去打猎， 哈，取猎物哈，可见他的这个这个身体好，体力充沛，是一种运动家的人才哈，这样。那可是呢，他对永恒的事没有兴趣，他对属灵的事没有兴趣，所以他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去关心属灵的事。好，那他的天生呢，比天然人的个性比雅各好，好，因为雅各天然人个性比较诡诈。他虽然天生品质不好，雅各啊，可是呢，他在乎属灵的事，他知道什么是属灵的事，是跟神有关系的一种祝福，所以他要。可是以扫呢，人还蛮好的，好，不会诡诈，可是呢，他对属灵的事没兴趣，也没时间去关心。他对他的这个自己的兴趣就是打猎，好，煮那个野味，好。那结果呢，你看他们两个的结局如何？好，以扫他结果是得着那个他的父亲所有的产业，双倍，对不对？不但是他这个长子的，还有他的弟弟，因为他弟逃走了嘛，所以他得到父亲所有的产业。好，那而且呢，雅各后来求他收下礼物的时候，他虽然刚开始就很潇洒说，哦，不用不用，我产业已经很多了。好，可是雅各再跟他说一说，他就收下来。那你从这些你就知道以扫对什么比较有兴趣，对看得见的这个物质比较有兴趣。好，那神对待人是这样，他觉得这个人对永恒的事没兴趣，只对这个看得见的这个物质有兴趣，神就让他去得到世界，让他去得到世界。可是这个呢，并不表示他是一个蒙神喜悦的人。我就是想到说，神的百姓要有正确的观念，以至于我们不会像世界上的人的观念，觉得为什么我爱主，他这个人也没信主，结果他反而都事业很辉煌啊，我好像并没有这个赚那么多钱，房子没他那么大。我们这个今生的思想，我们要常常被更新啊。你要什么，神就给你什么。我记得在台湾刚开始最早到台湾的就是长老会传到台湾，哦，那台湾早期的那些信主的那些长辈都是长老会里的，他们真是敬虔，真是爱主，好，很敬畏神，好，那爱神，爱神的家，爱神的仆人。我真的是亲耳听见很多长老会的，他们告诉我他的祖母的故事，他的祖父的故事啊，他们家那个生出来的第一个蛋，哦，鸡所生出来的第一个蛋，他们就是拿去给牧师吃，好，然后呢，长出来的孵出来第一只鸡也是去给牧师吃，好，那个长出来第一个水果拿去给牧师，就是他们一个很敬畏这一些宣教士把福音传到他们这里来，很感恩的心。那结果呢，神就祝福他们，祝福他们。所以我后来发现他们这些长老会这些后代哦，好多神真的祝福他们，他们都是当生意人啊，医生啊，律师啊，齁，一个个家境都很好，齁，神也给他们很好的对象，一个个结婚了。可是这样到第二代第三代以后呢，物质丰富了，就变成一直往物质去了。好，所以他们对属灵的事不再是那么有兴趣，他们也礼拜天都会去做礼拜，可是对神自己不是那么有兴趣。为什么？因为已经被钱财挤住了，好，被钱财迷惑住了，因为有这么多事业要照顾啊，这么多啊，所以就往这边去了。好，那美国也一样是这样。就弟兄姊妹，你们真的要注意，你敬虔爱主，神确实常常会祝福你的下一代，可是你要留意为你的下代祷告，主啊，让我的下代不要太富有，以至于忘了你。你宁可让他们得到最好的产业，就是神的同在自己，神自己。好，那因为得着神，你真的是得到永恒的产业。 那你要什么神就给你什么。好，所以以扫他得着的，他很有兴趣的就是这一些，所以神就让他得着这么多。可是雅各他里面对神有一个要的心，一个要的心。好，那我们所以我们要很留意，我们要什么神真的会给我们什么。可是在诗篇里面讲说什么，他们求的呢，他们要求肉，他们要求什么神就给他们，反而叫他们心灵软弱。所以不要乱求。好，我不赞成他们有的教导说，你要求对象最好要跟主讲好，我希望多高的多瘦的哈，然后多长得怎么样的，学历是怎么样的哈。好，你跟主求那么多，你如果求了九样，你少掉的求一样是最重要的，等到你结婚才发现这件事对你最重要，那怎么办？那你不要自己去求，你最好说，主，我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的身上，我只要你的旨意，我知道你的旨意是善良纯全可喜悦的。好，那这里讲到说他说就是被今生的思虑好还有钱财厌乐挤住了，便结不出成熟的籽粒来。有没有籽粒？籽粒还是在，好，也有结出一点籽粒来，可是结不出成熟的籽粒来。这就是很多基督徒生命的现象。是也在教会好多年，是也爱主，也有传福音，也有一点服事，可是不是成熟的籽粒来。然后呢，他说那个落在好土里的呢，就是人听得到，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。这个讲到诚实善良的心哈，我们上礼拜有讲到说，如果我们真的知道他是神，我们就要对神诚实，好，我们要诚诚实实的顺服他。好，我们知道他是神，他就是无所不知的，那我就要诚诚实实的顺服他。好，那还有呢，我知道他是神，我就要诚诚实实的倚靠他。我不要知道他是神，我也相信他，可是呢，我的生活都过一个像没有神的人的生活一样，那叫做不诚实。好，还有呢，我们如果真的认识他是神，他真的就在他的殿中，神在他的殿中显为荣耀，为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，全地的人都当住进静默。如果我们知道神荣耀显降在殿中，有人就这次被圣灵充满，有人就这次病得医治，如果我们知道这个活的神那么真实在我们当中，那我觉得神的百姓应该没有一个人敢迟到。对不起，我不知道我们当中谁迟到，我不是特别在指谁讲的，我只是说，如果我们认识他是这样可敬可畏可爱的主，我们就应该没有一个基督徒敢迟到。可是今天就是太多的基督徒对神都不诚实，又好像知道他是神，可是又没有把他当神来尊敬。我们今天如果跟总统约了，今天如果克林顿总统招你去白宫跟他见面，约10点钟，我想你9点一定到那里，对不对？你不会算好说班机然后再坐巴士，然后算好我只要9点55分赶到就好，万一我迟了1分钟怎么办？我们今天如果跟克林顿总统见面，我们一定连1分钟我们都不敢迟，对不对？可是我们跟这位神来敬拜他，我们很敢迟到，这是普遍基督徒的现象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没有诚实的来面对他是一位神。我知道 有一个牧师，他告诉我，他说他们教会呢，10点钟聚会啊，就迟到的很厉害，10点钟到了哈，教会只有2、3个人呢。你知道那个教会是100个人的教会，10点钟到只有2、3个人。那他们就说：“哎呀，太早了啦，太早。”就说：“哎，改到10点半好了。”好啊，那牧师就说：“好，10点半主日崇拜。”就10点半呢，那些说要改的人都照样迟到，本来迟到的还是照样迟到，所以那个不是时间的缘故啦，重点不是时间几点，而是重点是我敬不敬畏神。诚实的心 真的，我们很需要从心里面诚诚实实尊他为神。我们如果尊他为神，我一定是赶快要早一点到，把什么都先放下来。我不会跟神计较一两分钟，就是要算到刚刚好。你如果算到刚刚好，你一定很容易迟到的，因为总会忽然间在路途上有些状况发生，所以我们宁可早一点。好，那结果呢，那个教会的牧师后来十点半了，还是大家都迟到，就他才讲了一下话，说请弟兄姊妹不要迟到，一句话而已哦，很多人就生气了，很多人就生气。你看神的家变到这个样子，我们对神没有一个真的把他当神的一个诚实敬畏的心。以色列百姓就是这样，所以他们很敢发怨言，很敢在那不高兴啊，就埋怨摩西啊，都是你把我们领出埃及，要我们死，渴死在这里啊，什么这样。然后每次都要神在荣光中又来向他们显现的时候，他们就怕得不得了，说：“哎呀，摩西你去就好了。”哎呀，我们不敢，我们以后会听话了，都这样，一次一次都是这样。所以那个在哥林多书信那里讲到说，那个每一次惹神发怒的是谁呢？就是那些以色列百姓，每一次在惹神发怒的。神是爱没有错，但是我们对他要诚实的敬畏他。我们前天清新小家，我们在查经查到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哈，讲到说神命令的总归就是爱，好，神一切的命令。为什么叫我们不要偷盗，不要贪恋别人的妻子，不要这个说谎，不要什么，他其实都是那个整个命令都是叫我们总归就是要爱神爱人啊。好，那然后他说呢，这个爱是从哪，从清洁的心、无亏的良心跟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。也就是我们要很留意我里面的有一个清洁的心、无亏的良心，好，无伪的信心。那我们听小家一些弟兄姊妹就分享他们在生活里面哈，怎么样的留意自己的动机，是不是一个清洁的动机，好，还是表面做给别人看，自己私底下呢是另怀着自己的用意。好，哎呀，我听他们的见证很感动。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一些人真实一直在追求神的国，所以他很留意他里面那个清洁的良心。清洁的良心，无亏的良心，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诚实。好，诚实跟这个道会长成在我们身上很重要。有一次有一个很有名的牧师，那他呢他因为以前在他的教会受过伤害，所以变成被教，变成被迫要离开那个教会。那离开那个教会，后来他又开始一个教会，那神就祝福他，人就一直多起来，后来变到一个很大的一个教会。好，那可是那个伤害一直没有过去，他过去教会给他的那个伤害一直没有过去，没有过去呢，他就他信主以前有抽烟的习惯，信主以后烟就戒掉，可是当他那个伤痛一直没得医治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真的要很留意我们里面的伤害，一定要来面对神的光，一定要真实面对我里面有这些伤害，要去得医治。好，那没有得医治，他照样可以服侍啊，照样可以服侍。结果他服侍呢，可是呢，他因为每一次开车经过他过去的教会，他心就很痛，很痛，因为那是他从小长大的教会。好，因为他被圣灵充满以后，结果那个教会并不要追求圣灵充满，是给他很大的逼迫跟压力。那结果他就变成又开始抽烟了。好，那他常抽烟怎么抽？就躲在厕所里抽啊。好，那只有他太太知道这件事。有一天呢，他的女儿哈，就问他，他女儿几岁啊？我忘了，四岁还几岁？好，那他我忘了四岁还七岁，一个小女儿。就有一天吃饭的时候，他女儿就问他说：“爸爸，你为什么抽烟？”好，这个牧师就说：“爸爸怎么会抽烟？爸爸是有名的大牧师，爸爸怎么会抽烟？这孩子不要乱讲话。”好，他就开始一直说，说。 那然后他女儿就说，那为什么每次你从厕所出来以后，我进去那个厕所里都有烟味，好，然后他就马上又要开始那个讲一大堆理由来对他女儿说，他正开口要说的时候，他说忽然间里面一个圣灵就光照他说，如果你这一次不诚实的话，你的女儿一辈子都不会信主了。如果你这次不诚实承认的话，你的女儿一辈子都不会信主。所以这位牧师就愣住了，他就放下他的那个自我防卫，他就对他女儿说，女儿，爸爸心里很痛苦，爸爸很痛苦，所以爸爸抽烟，请你为我祷告。就他女儿真的就这样过来哦，就按手在他爸头上，就为他爸爸祷告。好，为他爸爸祷告，主耶稣，你医治我爸爸的痛苦，你医治我爸爸的痛苦，你叫他不要痛苦了，你叫他从此可以不抽烟，就这样为他爸爸祷告。你知道吗？圣灵就大大的浇灌他，从此他的那个痛就得到医治了，他的伤害就得到医治。很多时候我们的那个一个结在那，就是我们的一个阴暗处，我们的伤痛，好，我们把它埋在深深的埋在我们心底的深处，好，或者我们的一个软弱，我们一直掩盖，我们怕别人知道，好，逼迫太太不可以告诉任何人，好，那可是神爱你，神爱你，所以他要揭发你这个脓包啊，我把这个称为我们灵魂的一些脓包。脓包你可以，你里面发脓了，你一定要把它割开来，把脓挤出来。我们不可以一直不理它。所以神要把它割开来，让那个脓挤出来，很痛，而且很丑陋，很臭，很臭，对不对？当我们的这种软弱，我们的黑暗面，我们的埋藏在里面，不想让人家知道，为我们的伤害，我们都一直给它抹杀过去，没有，然后用服侍来取代啊，用在别人面前的肯定来取代我那个里面的伤害，没办法的，你那个脓还是得去面对的。我们用别人的肯定来抹杀掉我过去被别人的贬损，都用这些来那个，没有用的。没办法的，有一天还是会爆发出来。那神爱我们，所以他要我们面对这些事，可是我们要诚实，诚实面对。神有时候是借着你的儿女，有时候借着你的另一半，就是跟你生活，有时候借着你的同工，就是跟你生活最接近的人，会最看见你的本相，来告诉你。那我们要诚实接受，不要马上要防卫，然后又说哦，就赶快又抹杀过，我没有啊，我早就原谅了，我早就饶恕了，好，我如果没有这样，主怎么会祝福我的服侍呢？我们没有办法用这些来取代的。那神爱我们，所以要我们常常诚实的面对我们的光景。那当有别人告诉我们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真的知道那是神非常爱我们，正要医治我们，我们要把握住，感谢主去面对。因为一个人一般来讲，他会告诉你都是他很爱你，他才会告诉你，因为一般人是不会来告诉你的，他不会来告诉你的，他必须惹人烦，对，惹人讨厌，好，所以有人来告诉你都是他很爱你，你去接受，诚实的去面对。所以这个牧师得着释放，他得着释放，他可以不必再抽烟了，他那个伤痛，几年来的伤痛不见了，因为他愿意谦卑诚实的在他的小女儿面前诚实承认我自己的软弱。那你看很多人不是，很多人祷告啊，哦，主啊，给我忧伤痛悔的灵，求你光照我啊。可是别人一跟他讲说，哎，我觉得你哈，最近讲话都有点很随便哈，常常这样伤害人，你就说哪有啊？然后呢，要不然祷告说，哦，主啊，我真是个罪人，我实在很败坏啊。可是别人一跟你讲说，哎，我觉得你真的是蛮败坏的，你说。 谁说的？对不对？我们祷告是一回事，说主啊，求你让我谦卑。那别人如果一跟你讲一些话，让你有谦卑的机会，你马上就气焰就爆炸出来了。因为我们的祷告根本不诚实嘛。我们主啊，光照我，主啊，给我谦卑。主真的要给你，要临到你，要光照你，你都把它踢开来。所以这叫不诚实。我们如果要让神的国临到我们身上，他说要诚实，好，他说神的道就是要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，善良 goodness， 常常不要去猜测别人的动机，好，那特别是很明显的，你看起来好像这个是一个批评，或者一个好像他很张狂很什么，可是很可能他讲这件话的动机不是这样。那 goodness 就是那个反应，像听到，有些人一听到就说感谢主，哇，今天每句话都在对我说，这个叫做 goodness。 另外一个反应就是，哦，他今天怎么全都在说我，我下次再也不来了，对不对？这就是我们里面的那个道到底种在什么样的心里。一个 goodness 就是好土，所以那个道就种进去了，都在对我说。另外一个就觉得不知道是谁去告诉牧师，他今天怎么全都在说我。好，那这个都很决定那个神的果能不能一直长成在我们身上。那怎么样能够失去这个善良的心呢？怎么样会使我们失去那个善良的心呢？常常都是因为伤害受伤，我们没有去面对，没有真实去得医治和去饶恕，就会使我们夺去那个善良的心。好，我们常常是用苦读来反映这个伤害。好，那所以我们要留意，如果过去啊，也